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怒窜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说到了项梁想出了一个方法来对付殷通，那他会怎么做呢？我们今天接着聊。项梁和项羽说完话之后又返了回来，摆出了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，对殷通说，请召项羽进府，让他去把桓楚找来。于是呢，项羽配着长剑就被召进了府。项羽进去刚在殷通面前站定，项梁就给他递了一个眼色。项羽心领神会，立刻挥剑斩向了殷通，手起刀落，殷通的人头就滚落到了地下。郡守的部下看见起了变故，像热锅上的蚂蚁，顿时就乱成了一团。而项羽呢，趁机挥剑砍杀，不大一会儿功夫就杀了一百几十个人。殷通府里所有的人都惊恐万状，被吓得魂不附体，瘫软在了地上，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，只好跪在了地上，成了项梁叔侄的部下。拿下了殷通的人头，征服郡守府之后，项梁马不停蹄地做起了动员起义的工作。他召集了吴中的地方豪杰，手上呢拿着殷通的人头，身上佩戴着郡守的大印，慷慨激昂地说，豪杰们，你们要看清反秦起义的斗争形势，不要麻木不仁，更不要被一些谣言所影响。现在全国各地的诸侯纷纷起义，大秦皇朝灭亡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了。听的人一片哗然，互相交头接耳，热烈地议论着项梁这番话。项梁的部队人心所向，旗帜鲜明，所以吴中的豪杰纷纷表示支持，大家高举双手，振臂高呼，我们听你的，要跟着你们叔侄俩一起走到底。项梁见时机成熟，就跳上了高台，举起了殷通的人头，大声喊道，不反秦就没有出头之日，我们起义吧。于是项梁一举收复了吴中的秦军，又派人收复了郡中各县的秦军，组成了一支拥有八千精兵的起义大部队。各级军官都由他平时结交的豪杰来担任。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，这个人呢，平时和项梁的交情还不错，但是却榜上无名，没有被项梁提名重用，觉得很懊丧，对项梁很有意见。他走到了项梁面前，指责道，我平时不是对你很好吗？我们向来都是难兄难弟，这回你拥有了吴中，封了这么多官职，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呢？项梁听了有点哭笑不得，耐心地解释说，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儿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当官。再者说了，官职不是以亲疏而定的，而是按做得好不好，胜不胜任，有没有指挥领导的能力定的。榜上没有你的大名，确实有点遗憾，不过你还记得吗？ 有一次主持丧礼，派你去管一件事儿，你却没有做好，所以我不能任用你。那人听项梁这么一说，顿时哑口无言。众豪杰这才明白，平时项梁分派他们做事儿，是在暗中考察他们的能力。他们把这一次任职当作是项梁对自己的信任，个个心中暗想，如果以后做不好，就对不起项梁的信托和重任。于是他们一致推举项梁为会稽郡的郡守，项羽做了项梁的副手。而这一年项羽才24岁。不久，昭平将军奉陈胜之命率军去收复广陵，但是出师不利。正在徘徊的时候，听到陈胜在陈县打了败仗，并且退出陈县的消息。他还听说秦军正在向他开过来，所以认为这是一个反秦的好机会。于是他渡过长江，谎称是陈胜的命令，把项梁拜为了楚王的相国。昭平说，现在江东已经平定，要迅速地向西攻打秦国，不然就要错过战机了。项梁觉得呢，现在上有陈胜的大旗，下有义军的支撑，就欣然受命，马上率领主力部队8000人横渡了长江。过了长江以后，他飞速地向西进发，同时还收编了陈英的士兵。那这个陈英又是谁呢？话说这个陈英原来是东阳县的令史，在东阳县一向都比较守信用，做人十分的谨慎，当地人呢尊称他为长者。在这一次起义的高潮中，东阳的少年们聚众起事，在陈英的带领下杀掉了东阳县令，聚集了几千人，但是队伍里是没有人当统帅，群龙无首，所以大家就想请陈英当主帅。一向处事低调的陈英再三的推让，当面婉谢了大家。他解释说，大家这么看得起我，我非常的感谢，但是本人才疏学浅，能力也有限，你们还是选别人吧。可是少年们不理会陈英的意见，一心要推举他。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，你不要太谦让了，谁不知道你陈英在东阳有那么两下子，你同意也得当，不同意也得当，我们选定你了。就这样，全县有20000多人跟着陈英起义了。东阳的少年们看见这样，就想直接立陈英为王。他们头戴青色的军帽，自己命名为苍头军。这个标志呢，一是为了和其他军队区别，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有重新崛起的意思。陈英的母亲是个非常保守的人，看到自己的儿子带着这么多人去起义，当场就反对儿子去当这个草头王，怕他招惹是非。他对陈英说，自我嫁到陈家，做了陈家的媳妇，这么多年了，可从来没听说过陈家出过大富大贵的人，更不用说做王了。现在你突然有了名声，被大家推举做这个苍头军的王，这违背了老祖宗的意愿呢，不是一个吉利的事情。你要赶紧解脱出来，不如寻找一个能通情达理、接上传下的人去当为好，这样你就可以当他的下属。如果起事成功，你还能当个诸侯，或者得个一官半职。万一起事失败了，你就不会是天下指名道姓要抓的人，你就可以逃跑，保住性命。陈通听了点了点头说，我看也是这样，我得去给大家做一下思想工作，人家是冲着信任我才来的，如果我说不干就不干，会伤害大家的感情，对以后也不利呀。陈通的母亲点点头说，那好吧，相信你会说通他们的。在这个乱世出英雄的年代，想当王和有当王能力的人多得像繁星一样呢。一天，陈英对手下的人说，诸位的心意是好的，大家的情我领了，很感谢大家的信任， 可是在这楚地，项梁家世代大将，是名门望族，在楚国很有名望。现在我们几个人只是小打小闹，但是做大事不像做游戏一样，而要识大体、顾大局。这王恐怕非得要项梁叔侄领导不可。如果他们能乐意出来领导，就一定能达到我们的最终理想，消灭暴秦。大家听了以后，都被陈英真诚而又有道理的话打动了，一致同意陈英的意见，跟着他一起投奔项梁去了。陈英接到项梁的命令，率领着大队人马和项梁会合，向西进军。项梁渡过淮河的时候，一个叫英布的和一个姓蒲的将军又带着自己的队伍前来归附，这可真是旗开得胜。项梁统帅的大军已经达到了六七万人，他们一起驻扎在下邳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不安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话说有个叫秦家的，是项梁的死对头，已经拥立了景驹为楚王，在彭城以东安营扎寨，积粮屯兵，准备迎战项梁。项梁依仗着兵马强壮，趁着黑冲进了秦家的阵地。秦家军队是没有准备的，仓促应战，没打几个回合就大败而逃。项梁骑着马乘胜追击。秦家呢，是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，部队退到胡陵以后，就重新的集合队伍，准备再战。当项梁追来的时候，两军进行了一天的恶战，结果秦家在交战中被杀死了。剩下的败军呢，除了少数人仓皇逃命之外，其余的全都缴械投降。楚王景驹逃亡到了梁地，后来被项梁派人追杀了。这一次的胜利使项梁的名声大振，威望更高。项梁呢，在楚国一夜之间就成了名震八方、威慑天下的英雄。自从战胜了秦家，项梁的部队就驻守在胡陵，准备整修之后呢继续西征。当兵意味着打仗，打仗就意味着有胜负。可是部队还没有修整好，秦国将军章邯的快速部队已经到达了历县，直指项梁部队。项梁派出了将军朱姬时、于凡军前去迎战。秦将章邯呢是有备而来，人多势众，于凡军呢终于因为寡不敌众而战死了。朱姬时战败之后，怕遭到项梁的惩罚，仓皇的逃往胡陵。项梁一听朱姬时叛逃，怒火中烧，大吼着：“这人留着还有什么用？以后别的人也像他一样，打了败仗只管逃，到时候不败自亡，那还了得！”项梁于是率兵进了薛县，把朱姬时给杀死了。项梁之前派项羽另外率领一支部队攻打襄城，由于襄城坚守，所以一时没有攻下来。后来好不容易才把襄城给攻克了。项羽呢，为了挽回久攻不下的面子，于是下令：“给我把襄城所有的守军通通的活埋掉。”当项羽把怒气发泄完成之后，这才率领着部队向项梁报捷。项梁听说陈胜确实已经死了，为了商讨对策，召集各部将领在薛县会合商议大事。在沛县起兵的沛公刘邦也去了薛县，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。会上呢，对当前的形势做了充分的估计，对未来的行动也做出了具体的部署。范增是项梁、项羽的重要谋士，已经70多岁了。他平时住在家里，喜欢谋略。他亲自跑到了薛县，对项梁说：“陈胜的失败是意料中的事， 秦朝吞并六国，在这六国中最无辜的就是楚国了。当年楚怀王到秦国之后，就像一去不复返了。楚王死在秦国，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啊，楚国人至今都难以忘怀。怪不得楚南公要说亡秦的必然是楚国，但遗憾的是陈胜率先造反，不利楚国国君的后代，反而自己急着称王，这肯定是不会长久的。他的失败就在于此。项将军崛起在东江，称雄天下，楚地的将军们都争先恐后的来投靠你。如果将军不是楚国人，或者不是楚国的名将世家，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就因为你是楚国世代将门之后，所以有可能是楚国国君的后代，再续国脉，延续国魂。项梁一边听一边思考起来，他觉得范增说的很有道理，于是就派人四处寻找楚怀王的孙子熊心的下落。再说楚怀王的孙子熊心，看着家门已经衰落，大好一个楚国却被秦朝给吞并了，祖父落得一个客死他乡的悲惨结局，于是只好隐姓埋名，流落到民间多年，靠着帮人牧羊来赚点小钱度日。项梁听信了范增的劝告，不惜一切代价要把熊心找到，后来找到了。当项梁见到流浪多年的熊心，两个人都是热泪纵横，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，诉说着对楚国的怀念之情。项梁呢，马上立熊心为王。为了加深楚国人民对楚怀王的怀念之情，仍旧称熊心为楚怀王，把盱眙定为了楚国的首都，拜陈婴为相国。项梁呢，则被封为了武信君。虽然项梁立熊心为楚王，让大家以楚怀王为号召，但是他却是一个垂帘听政式的人物，在各诸侯中的地位显得非常重要。项梁在和秦军的战斗中夺得了节节胜利，项羽等人斩杀了秦将李斯的儿子李由，项梁就认为秦军不是他的对手，于是呢，对秦军也就越来越轻视了。宋义是项梁手下的一员将领，他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，就对项梁说，向来用兵打仗，如果得胜以后将领骄横霸道，军心涣散，那肯定就要失败的。现在士兵已经比以前差了许多，而秦军得到了救援，一天比一天兵力强，你要注意这种动向啊。可是项梁他根本就没有把宋义的劝说当成一回事儿，觉得他是有点碍手碍脚，就让他出使齐国去了。宋义在去齐国的路上和齐国的使者高陵君相遇，宋义就问，你是去楚国见武信君项梁吗？高陵君说，是的，我不是在去楚国吗？宋义说，武信君太过骄横，又怎么能打胜仗呢？依我的推断，到头来他肯定会吃败仗的。高陵君听了有些疑惑起来，那我还要不要拜见他呢？宋义呢，慢条斯理的就说，如果高陵君放慢些脚步，不要走那么快，故意耽搁些时间，那么就完全可以避免杀身之祸，否则你将有莫大的危险。高陵君完全相信了宋义的劝告，就把行程给放慢了。果然秦军的主力部队全都过来支援章邯，在定陶大破了楚军。秦将章邯获胜之后，又满怀信心地去攻打赵国了。楚怀王熊心知道这件事之后十分的恐惧，他不放心兵权分散，于是亲自地赶到了彭城，收回了项羽和吕臣的军队。接着高陵君来到了彭城，作为公使享受着丰盛的酒肉，多喝了几杯酒之后，高陵君就无话不说起来。楚怀王呢，为他斟了一杯酒， 他说，我来到楚国的路上遇到了宋义，他的预言说得很准。楚怀王惊奇地问道，此话怎讲呢？高陵君接着说，宋义推断项梁肯定会失败，这话真准，如果我早点来，可能没有机会见到楚怀王了。楚怀王于是把宋义给招来，一起商议国事，对他非常器重，把他封为了上将军，却让项羽做鲁公，是个次将，范增呢成了末将。楚怀王要求他们迅速去赵国救援，所以其他所有的副将都成了宋义的部属，宋义呢被称为青子冠军。宋义按照楚怀王的命令出兵救赵，走到安阳的时候安营扎寨，在这儿足足停留了46天，不想再往前进。项羽看到有点不大对劲，就劝说道，咱们要尽快的带兵去救赵，这样里应外合，全面出击才能攻破秦军的防守，不然一旦错过了时间，不仅来不及了，还会违背楚怀王的旨意。但是宋义的看法和项羽不同，他抹了抹胡须说，牛虻所要攻击的不是牛，而是牛身上的虱子。现在章邯正处于强势，如果章邯打败了赵国，就成了强弩之末，到时消灭他不用费吹灰之力。如果章邯被打败了，我们就可以长驱西进，这样就很容易推翻秦朝。我在这里坐了46天，就是坐山观虎斗，看秦赵大战，等到秦军疲惫不堪的时候再全面的出击，到时候胜利的果实就是我们的了，这就叫做事半功倍，这样就可以更有效地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。随后呢，宋义发布命令，那些势如猛虎、贪婪而又不听从指挥的人都要斩首。很明显，这道命令是针对项羽发出来的，他又让儿子宋襄到齐国为相，并且亲自把他送到了无盐，在那儿饮酒煮肉，大宴宾客。这时候天上下着大雨，军粮不够，士兵们饥寒交迫，非常可怜。项羽呢对他的同事发牢骚说，我们要同心协力，这一次出征，楚怀王的本意是要我们去攻打秦军，宋义却让我们在这儿坐以待毙。今年整个楚地欠收，已经闹起了大饥荒，眼看就要断粮了，可是宋义却只顾自己，还在那设宴饮酒，而不是赶快进到赵地。赵地有粮食可以让士兵吃得饱，这样才有足够的战斗力和赵国合力攻打秦军。但是在这样的生死关头，宋义却不顾士兵的生死，只顾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齐国去，让自己的儿子躲避战争的祸害，真是令人失望啊，这哪像一个楚国重臣做的事儿。说完这番话之后，项羽就打定了主意，他准备暗中杀掉宋义。他的计划能顺利的进行吗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